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教会公用圣经的第116页，第116页，约翰福音第九章第13节到第41节。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或尼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的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你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一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为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是生来瞎眼的，如今怎么看见了呢？他的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他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了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第35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读经到此，愿神的话光照我们。
谢谢严明姐妹的读经。是的，我们知道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从前我们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的，是因为耶稣的真光照亮我们。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真光呢？如何回应真光？我们请叶维尔传道来讲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再次来一起思想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在今天傍晚让我们大家一同的来敬拜你，我们也可以再次的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向你感恩。主啊，求你自己光照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领受你奇妙的恩典，求你就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第八章的时候，讲到耶稣在那个祝棚节啊，他在犹太人的这个祝棚节的节期里面呢，提到他就是那个世界的光。所以那些跟随耶稣、相信耶稣的人呢，做门徒呢，他们有三个标志。上次我们说到这个三个标志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们认识那个天上的神啊，天上的父。那这些是什么人呢？这些是听到耶稣的那个真理之后呢，他们把他们的心放在耶稣面前，他们愿意被引导，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不是照自己的私欲。这个就是门徒的标志。第二个方面呢，他们也得到真正的自由，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我们说我们最大的瑕疵不是人给我们的那种瑕疵，而是在我们里面心里面的罪的那个瑕疵。那这个瑕疵我们没有办法，无处可逃啊，因为在我们人里面，我们需要的是这种真正的自由，而耶稣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自由。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仗着我们的一些知识、身份、地位，而是来到耶稣面前得到真正的自由。第三方面，门徒的标志，第三个标志是他看见主的荣耀。耶稣说他是那个亘古长存的主，在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先，就是犹太人的始祖了，还没有这个亚伯拉罕犹太人的始祖以先呢，我就在。感谢神，我们看见耶稣亘古长存的荣耀，也让这个做门徒的我们呢，追寻永恒的价值，因为我们人的生命不停留在今生而已。那这就是门徒的三个标志了。可是到了今天第九章呢，耶稣在这个第九章开始的时候呢，那段话我们没有读，头几节那里告诉我们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那有人问他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常常问的，因为这个生来是瞎眼的门徒就说了，诶，他生来瞎眼是因为他自己犯罪吗？还是他的父母犯罪，我们华人说作孽，还是什么原因？耶稣说都不是，是要显明神的作为啊，显明神的工作，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做的事情。然后当耶稣医好了这个瞎眼的人之后呢，他就说他来做这个工，因为他是那个生命的光，世界的光。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显明他是世界的光。那当然耶稣医治瞎子这回事呢，在我们看新约常常有记录，不同的福音书。可是当我们来看这里啊，在约翰福音，当约翰记录这个神迹的时候呢，跟其他福音书有点不同了，对不对？因为其他福音书记录这个神迹呢，都是强调要说明耶稣的能力，耶稣就是那个神的儿子。可是在这里呢，今天的这个记录，当约翰记录耶稣医治这个瞎子的时候呢，那他的重点不是说明耶稣是谁啊，你没有看到那个对话是一直强调大家不同的人的反应，好几种的反应。当这个瞎子被耶稣医治好，耶稣和泥放在他的还有唾沫放在他的眼睛上，他去一个池子里面洗了之后呢，他果然回来看见了，改头换面成为另外一个人。那这里呢，从这里今天的那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不同的人呢、啊，对，就对这件事情有了不同的反应了。 对那个耶稣那个世界上的真光有了不同的反应。哪几种反应呢？那这几种反应也可能是你和我有的反应。四种反应。第一种反应，第一种人是犹豫不决的人。犹豫不决的人，那这些邻居街坊啊，看到这个瞎子看见了可以走了回来了，那么有什么反应啊？几乎认不得他。诶，那个坐在那边讨饭的那个人，他怎么回来了？怎么可以走又可以看呢？好奇怪。另外一些人说，没有啦，不是他啦。那因为我们知道瞎眼的人呢，他瞎眼的时候他整个神情都不一样，他现在看见了，难怪大家也不大认得他，因为他整个表情都改变了，所以有一点的猜疑，是他吗？不是。有些人说，诶，是他。那如果换作是你了，你认识这个人，这个是街坊嘛，你说，哎呀，那个我知道，坐在那个村门口，这个坐在那个那个邻家外面讨饭的那个瞎子，几十年都是在那边的，现在突然之间可以站起来可以走可以看见了，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样？哇，我如果是我呢，我说，哎，我的侄儿腿瘸了，快点拉他过来，问一下这个瞎子是谁医他的，对吧？我拉我的侄儿过去，或者那个医这个瞎子的人也可以帮忙一下医我的侄儿，大概应该是这样吧。可是他们做了什么事呢？他们把这个瞎子带去见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把这个瞎子带去那个宗教领袖那里？最近当我们看新闻呢，那个巴黎的那个恐怖活动，是吧？杀了很多人呢。那通常这种事情呢，隔了一天会发生什么事？媒体就报道各国首领，对吗？致电慰问啊，法国总统啦，然后就各自的慰问当中呢，就说明一个事实的。你看见，比如说奥巴马呢，他的这个致电慰问是怎样的？他说这个恐怖分子呢，不只是在针对法国人民，也是在针对我们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这是他的解释。针对我们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民主啊，自由啊，还是什么啦？习近平呢，中国的国家主席呢，他的解释在慰问着，他说什么？他说呢，他在法国人悲伤的时刻，他代表中国政府跟人民，而且也以我个人的名义，对这一个野蛮的行径啊，赋予最强烈的谴责。你看，他注重的是，这个是野蛮的行径。看到吗？有点不大一样。当然了，大家都在谴责，可是那个重点有一点不同。那所以这就是那个观念了，带去给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是权威嘛，他们是这些犹太人的宗教权威。我们这个人看起来是好了，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件神迹呢？你来告诉我们吧，我们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件神迹？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需要把耶稣为什么需要把这个瞎子瞎眼的人带到那个宗教权威那里去？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耶稣医治这个瞎子是在安息日医治。那安息日当然是犹太人的这个休息日，不过是他们的宗教他们的律法里面强制性的一个休息日，是拜六啊，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所以这个耶稣做的这个事情啊，看起来是神叫他做的，可是他却好像违反了犹太人所认识的这个安息日的律法，所以就变成有一个问题，有一个怀疑，到底耶稣是从神来的吗？如果说是从神来的，那为什么耶稣会违背他们对这个以色列人宗教的一个观念呢？不过事实上就是这样，耶稣行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可是来到这些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觉得因为他们有一个观念，耶稣如果是从神来的应该怎么做，于是有一个心理障碍。 不能够接受这个神迹了。就好像有，如果当中有弟兄姐妹有小朋友，有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有时候有点就是他的想法就是一条线这样子的，很直的。你告诉那个小朋友不可以闯红灯啊，闯红灯危险啊。然后刚讲完了，那一辆救护车经过那个红灯，咪哇咪哇这样闯过去了。然后小朋友就妈咪你不是说不可以闯红灯，为什么这个救护车可以闯？他说啊，不是，因为他是救护车，他在救人。不过为什么救人又可以闯红灯呢？而且是公开的闯红灯，为什么没有人抓他，警察叔叔不抓他？有点难解释。可是那个孩子已经有一个观念了，闯红灯是不对，可是你又看到这个救护车闯红灯。我们新加坡人就讲，这样的孩子死脑，他就不能够有伸缩性来接受一些例外，一些例外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很多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心理障碍的。可能有一些朋友们呢，听过福音，也知道耶稣的这个道理，可是他心理障碍是什么？一个可能是祭主的问题，祭主啊。那我因为他们知道哦，原来信了耶稣之后不可以祭拜祖先啊，这个是很大的心理障碍，因为他是家里面唯一的儿子。那这个是一个问题，可是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因为这个祭主的问题而不信耶稣呢，就好像犹太人啊，因为耶稣好像犯了安息日，就拒绝了整个福音，拒绝了耶稣行了整个神迹。或者有另外的一些朋友们呢的心理障碍是不信主的家人。哎呀，我信耶稣，那么我不信主，那个丈夫不信主，不好啊。那么因此我也不信耶稣了。可是你这样也是好像犹太人一样啊。我们重要的是要认定那个耶稣是不是传讲真理呢？耶稣是不是把真理带到世界上呢？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看到我心里面有那个罪的捆绑，知道应该做的我没有去做，知道不应该做的我反而去做了，这就是罪的捆绑。我知道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不能够自己得到释放，那神通过耶稣把恩典带到世界上来，奇妙的恩典告诉我们，耶稣来，他可以把我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好像这个瞎子从黑暗当中进入光明一样。这个是最重要的。当我们接受明白，我们愿意接受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个是重要的。然后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教导来面对我们不信的家人，来面对那个祭拜祖先的问题，而不是本末倒置啊，因为一个心理的障碍而把整个福音弃绝了。求神帮助我们先看见我们需要从黑暗当中进入光明，这个是真的。耶稣来把这个神迹活活的让我们看见神的拯救。除了犹豫的人之外呢，第二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害怕的人，害怕的人。那当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在审问这个现在看得见的瞎子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有一个问题了。因为他们心里面想的那个逻辑是什么呢？只有从神来的人呢才可以行神迹。可是耶稣既然犯了安息日的条例，他一定不是从神来的。这个是他们的逻辑。不可能从神来。因此这个神迹有问题，一定有诈，一定是这个耶稣啊，这个大骗子跑去找了一个人冒充一个瞎子。我们要把这个真情呢查出来，一定是这样，不可能是真的。所以呢他们要审问瞎子的父母亲。那你看到瞎子的父母亲，如果你是瞎子的父母亲啊，你的孩子生来是瞎眼的，现在能看见了，你有什么反应呢？哎呀，哭到欢喜到 流泪，对吗？哎呀，我的儿子啊，我的小强啊，30多年来都瞎眼了，现在这个人把他医好了，你说我要怎么的开心呢？要怎么办一个宴会？好像撒该记得吗？当撒该这个小矮人他认识耶稣的恩典之后，他做什么？他宴请全村的人呢、啊，说哎呀，你们一起来分享我的喜乐。他为耶稣做见证，因为他太欢喜了，经历了神的恩典。那这里呢，这个瞎子的父母亲呢，瞎子的父母亲讲什么？我不知道。那这个不是个冷漠，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因为那个感情啊就没有解释了啊，所以你读20几节的时候呢，他们盘问他父母亲，那父母亲说在这个20节啊，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有点冷酷的感觉了，有点像这个我不知道了，你去问他了。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下面说他们害怕，所以比较可能的那个感觉，我尝试一下，应该是这样的，你们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懂的，你去问他。害怕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了，如果他承认是耶稣医好的话呢，会怎么样？把他们赶出会堂啊。那这个会堂呢，犹太人的会堂是当时他们每个犹太人的村子里面的敬拜中心嘛，他们大家聚在一起一起读他们的这个律法书啊，有教导啊。不过他们的会堂的这个重要性呢，不只是因为是一个敬拜的中心，不只是这样，因为这个会堂呢是他们的整个村里面的社交文化的中心，筹款的事情，甚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都是要到会堂里面去做的。那当时的人，那他们说村里面的三个人，他们同义词是什么呢？会堂里面的三个成员，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从会堂被赶出来的话呢，你基本上用现代人的话呢，你失去了在社会里面的身份地位，你失去一切了，你被人轻视了，你被孤立了。那这就是那个代价，这就是为什么瞎子的父母亲呢死都不承认是耶稣做的事，甚至连儿子都不认了，都不要了，你自己去问他吧。承认耶稣的代价太大了，所以他们宁愿跟耶稣无干，也跟他们的儿子无干。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呢，那都会有一些朋友，他们会说其实我心里面是相信，有没有？我心里面知道耶稣是那个基督，是救主，可是呢有一个心里面害怕，因为知道，我想好好些弟兄姐妹知道了，你是基督徒回到国内，在不信主的亲人家友家人这个亲友当中会怎么样呢？被孤立，被轻看，被嗤笑，被排挤，都可能。不过但愿这个瞎子的父母的反应呢，来提醒我们。曾经当然弟兄姐妹能知道有一首诗歌啦，我宁愿有耶稣胜于称扬，我临终于主满足主的心肠，我宁愿有耶稣胜于美名，愿对主忠诚宣扬主圣名。曾经这个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呢，邀请了英国的国王乔治6世和他的王后到美国去做官方的访问。那在一个晚宴上，他们请了一个著名的印第安的基督徒来唱一些歌了。那这个印第安的基督徒唱了一些歌之后呢，他就唱这一首歌了，我宁愿有耶稣。唱完了之后呢，这个印第安的信徒呢，他就问那个国王跟王后了，他先问王后，你相信耶稣吗？这个王后说，我相信耶稣是我生命的主宰。然后印第安这个信徒转过去问那个国王，你呢？你相信吗？那国王听了一会儿说，我也宁愿有耶稣，在人面前承认，是啊，我也宁愿有耶稣胜过一切。 求神帮助我们。身为基督徒，如果你认识了耶稣，或者你其实心里面已经相信了，可是你有很大的挣扎，因为你知道跟随耶稣的代价，求神帮助你，给你有胆量，让你心里面知道，提醒你，就好像这个瞎子一样，耶稣爱他，耶稣来寻找拯救他，很大的一个恩典。耶稣从来没有亏负过你，耶稣甚至为你摆上了生命，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给我们生命的做了一个赎价。我们在人面前承认他，回应他，是回应他的爱，回应他的恩典。曾经这个教会历史当中啊，初期教会就是使徒们的门徒了，使徒们的门徒，我们称他们开始叫教父，教父时代。有一位教父名叫波吕甲，波吕甲呢是在晚年的时候80多岁的老人家了，就被当时开始有逼迫，罗马政府开始抓基督徒了，那个时候波吕甲就被捕了。波吕甲被捕，因为基督徒当时的这个谣言是这些基督徒是反政府，而且这些基督徒不相信多神论的主义，那是对的，因为基督徒相信神只有一位，所以也不拜凯撒，不祭拜那个凯撒，就把波吕甲抓了来，然后就说，哎呀，你是老人家那个官员，看你这么老了，也不要折磨你了啊，你只要不认耶稣，是你说耶稣不是基督就行了，就可以放你走了。这个波吕甲呢，记录下来他说什么呢，他说86年来我是基督的仆人，基督从来没有亏负过我，现在我怎么可以亵渎那拯救我的君王呢？然后呢他就寻到了。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害怕的时候，你要先问你自己，你心里面认识耶稣的恩典吗？体会过这个大恩吗？知道耶稣拯救你，做了罪的赎价吗？如果你知道，就帮助你，求神帮助你能够有这个胆量，在人面前持定你的信仰，为他做见证。这只是对主的爱的一个回应，求神赐给我们胆量，在他面前做见证。耶稣自己给我们应许呢，他还说得胜的我要赐给他们能够穿白衣，在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不只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回应，还有一个应许在后面。求神帮助我们愿意见证耶稣是我的救主，我也属于他，因为这是真的，他真的是来拯救了我，他真的是救我脱离罪恶，何等奇妙的恩典。可是除了犹豫的人，除了有害怕的人之外呢，还有第三类，就是抗拒的人。抗拒的人，当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这些法利赛人呢，宗教家了，他们呢当然从一开始就否定耶稣是从神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咯，就是这么简单。他们当然，我们前面以前约翰福音前面几章就已经说过了，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啊，那他当然有权利在安息日赐人生命行善，这肯定是可以的事啊。就好像刚才我们讲的嘛，救护车对不对，救护车闯红灯有错吗？他在救人嘛，所以耶稣在安息日赐人生命，让瞎眼得看见，怎么可能是违反安息日呢？不过无论怎么样，这些宗教家已经决定了，来到24节呢，他们还给了耶稣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你一定是个罪人呢，没有解释原因的，已经决定了，假设耶稣是一个罪人，现在只要找一个证据来支持而已，找一个证据来支持。既然盘问了他的父母亲，盘问不出什么，因为他的父母亲什么，把责任推回给那个孩子身上嘛，所以就又把那个瞎子抓来多一次，第二次盘问他了。这次第二次盘问他， 结果呢，哎呀，这个瞎子很有趣，如果我们看这圣经描述他，是相当聪明的一个瞎子，智商相当高的。他不甘愿被挨打了，指出他们的错误，说你们现在又在问我，难道你们要做他的门徒吗？啊，这个相当有讽刺性的。然后他们就很生气了，他们就说你全然身在罪孽当中了，这些法利赛人讲这个瞎子，你全然身在罪孽当中，竟然要教训我们，这是侮辱他。因为他们的意思是，你这个人，你看你生来是瞎的，就证明你是罪人了，所以你生在罪孽当中，你从一开始就是罪人了，像你这样的一个人哪里有资格来教训我们，这是他们的意思。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们跟瞎子的见证是不谋而合的，因为他们就是同意他果然是瞎子，生来是瞎的，现在却看见了，对吗？他们其实就同意了，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现在能看见，谁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呢？那事实上，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福音，第一个反应呢，我们是拒绝的，不可能，不可能有神迹这回事，甚至不可能有神这回事啊，这些都是人的一种迷信的一种观念，这些都是人产生一种心里面心理上的需要而已，没有神也没有什么神迹这类的问题。那可是实际上呢，我们虽然口口声声拒绝，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呢，却与我们所否定的这个福音是一致的，我们支持这个福音的。怎么说呢？在新加坡有这个情况呢，那在新加坡很多人就是本地人呢，他们也说他们不相信耶稣的，可是呢他们做一个事情。那假设我先说个比方吧，那假设你有孩子三四岁的孩子，你会把你的孩子交给一个讲骗话虚伪糊涂的人来教育他呢？你不会的，对吗？我相信没人会这么做，免费的你都不要。那可是在新加坡呢，很多人不相信耶稣的人在内，他们喜欢把孩子送到基督教办的这个幼稚园去。那因为他们说这个基督教办的幼稚园素质比较高，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幼稚园从校长到老师到那个校工都是基督徒，而且摆明说会跟你的孩子讲圣经故事。那可是如果你觉得他们这个信仰是假的，把孩子送到这个幼儿园，岂不是把你的孩子交给骗子或者虚伪的人来教育他吗？因为他们会跟你讲一些假道理，这个就是事实。很多时候当我们拒绝耶稣的时候，我们却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呢，我们忽略了耶稣的这个真理。其实最近的新闻呢，让我们看最近的新闻，对吗？我们很多理由更加抹杀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贡献呢。不过坦白说，如果我们客观的来看基督教的贡献，不要只讲只在新加坡，我们讲在中国在国内，那有人研究过的，这个基督教，我们想到基督教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就想哎呀，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是吧？可是有人统计过的，在解放之前的那100多年，就是从鸦片战争到解放之前呢，那基督教的宣教士在国内创办了至少14间的大学，从北方山东的齐鲁大学，就是今天的山东大学的前身，到南方广州的岭南大学，都是宣教士办的。当然其中还有在武昌的华中大学，还有福州的也有，还有南京的金陵大学，还没有算在中国那个期间300多间的医院，还没有算基督教在国内办的聋哑学院、幼婴 这个育婴院，还有很多孤儿院，可是这一切我们都抹杀掉了，我们都 抹杀掉了。那我们还是要回来看，从这个客观的事情来看，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是真理。当我们拒绝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想我们拒绝耶稣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哦，因为没有神迹，这不可能。当然，神迹不可能用科学来解释，这当然。如果可以用这科学来解释，这叫做自然规律，这不叫做神迹。就是因为神迹不能够用一般的自然规律来解释，所以才罕见。不过罕见的事情不一定没有。好像以前我说过一个例子，在美国有这个大人跟小孩，他们在一个山崖那边去远足的时候，那个小朋友跌下去那个山崖下面十几层楼高，结果没死啊，只是皮外伤而已，十几层楼高啊。新加坡也有过，都是住祖屋区嘛，也有小朋友从七楼 掉下来没死，这是神迹啊，不能用一般科学定律来解释。可是可能发生吗？可能，就是因为不能够 用自然规律解释，所以我们叫神迹。所以我们不是在说神迹很科学，不是，可是我们说是可能的。耶稣来医治这个瞎子，这是神迹，因为这是一般上不会发生的事。不过当我们看耶稣的这个解释和教导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了，通过这个神迹，重点是解释耶稣要带来的那个光明啊，要带来的那个光明。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客观的来看待耶稣的教导，看见耶稣回应他，知道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人，他通过这个神迹要讲什么？39节，要落在审判当中。因为39节那边说什么呢？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现在来到第四种反应了，一个蒙恩的人。终于讲到这个瞎子了。那刚才我们说这个瞎子啊，其实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这个瞎子的得救见证了。得救见证了。他开始听到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说呢？11节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了。很多人我们开始的时候对耶稣的认识差不多就是这样了。这个耶稣是听说是基督教的创办人吧，这是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可是当耶稣医治他的时候呢，耶稣显明一个特点，因为医治瞎子的神迹在整个旧约都没有一个，可是在新约我们知道耶稣常常医治瞎子。为什么呢？因为刚正如我们刚才的起应经文所念的，当瞎子得看见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弥赛亚，那个拯救世界的那个救主已经来了。所以医治瞎子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反过来那段起应经文也上文也说，那个抵挡神的人呢，他们的眼睛是封闭的，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神的话语。瞎子得看见，其实不只是他的眼睛得看见，还有他的心里面也看见了。那这个瞎子他没有，虽然没有见过主了，没有见过耶稣了，可是他头脑却是很清醒的。那瞎这个犹太人盘问他，17节他就说了，这个人既然开了我的眼睛，他一定是先知，他一定是先知。哦，这个很高的一个地位，先知犹太人相信是从神来的，能够通过这个人啊，这个先知来行一些异能。他已经虽然没看过耶稣，却这样承认。那24节呢，当他们再盘问他的时候，他抓住一件事，有一件事我知道，就是从前我是眼瞎的，现在我看见了。 他认定这个不改变的事实，然后他还反驳这些盘问他的犹太人，相当有趣的。有一件事他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哦。你看这个瞎子挺会讽刺人的，因为他认识耶稣的恩典，他看出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呢，从心里面拒绝了耶稣。认识耶稣是从神来的，可是现在还不知道耶稣是谁呀、他却失去了一切，他们把他赶出去，对不对？他的遭遇就是他父母亲所害怕的，他父母亲不要被赶出会堂，可是他们却把这个瞎子赶出去了。为耶稣失去了一切，耶稣到底在哪里呢？耶稣到底在哪里？可是他真的失去了一切吗？这个瞎子，首先他的眼睛得看见了，这个很重要是吧？瞎眼能够看见，有什么比这个重要的？不过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心里面的眼睛也开了，他看见了，他认识了真理啊。我们说失了大地得了天空啊，失去了人间人的那个接纳，却得了天上的真理。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比这个还重要，就是35节，当耶稣听见他们把他赶出去的时候呢，后来就遇见他，其实应该是找着他了，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耶稣不是刚好碰到这个瞎子，喂、原来是你、不是这样，就耶稣是刻意的知道他们把他赶出去了之后呢，他就找这个瞎子，瞎子找不到耶稣的，大家也抛弃他了，连他的父母亲也不认他了，可是耶稣记得他，耶稣找他，因为耶稣爱他。耶稣找到他的时候就问，你信神的儿子吗？然后他的反应是什么？谁是神的儿子叫我可以信呢？知道是耶稣之后，他说，主啊，我信。不止眼睛看见，不止心里面属灵的眼睛看见了真理，他还得到了耶稣。于是他拜耶稣，他把他整个生命放在耶稣面前，承认耶稣他是他整个生命的主宰，因为他体会了奇妙的一个恩典。那我们可能大家的智商，我觉得至少我的智商吧，还不比这个瞎子高啊，因为他你看相当机智，可以很快的回应这些宗教专家。可是他跟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跟他有一个共同点，至少一方面我们可以学的，就是他的那一句，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我看见，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啊。从前你迷失了，从前你按照你的私欲行，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在最终，反正保罗说的，行这些按照私欲而行啊，可是现在呢，看见了，你明白了自己真正的身份地位，真正的需要，来到耶稣面前，领受了他伟大奇妙的恩典。这一件事你要知道，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需要。而且看见一件事实，就好像诗篇所说的，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就应验在这个瞎子的身上了。神爱他，通过耶稣向他显明他无比的爱，耶稣是慈爱真实的救主，他去寻找这个瞎子，光照他，让他能够回应神的爱。所以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唱这个奇异恩典的约翰牛顿那个作曲家，前我失丧竟被寻回，瞎眼惊得看见，看见了神的恩典。他自己约翰牛顿的经历就是这样嘛，本来活在最终的，结果呢贩卖那个奴隶的嘛， 贩卖奴隶的，后来呢认识了耶稣，放弃了这个犯罪的生活，来到耶稣面前，体会了真实的一个救主。求神帮助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有主帮助我们，来说，主啊，我信，我相信你是那位救主，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死，是要担当世人的罪。我相信当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把我的罪疚除去，你把真正的生命给我，你让我能够真正的看见，使到我能够跟随你。这就是一个蒙恩的人。求神帮助我们。耶稣医好这个瞎眼的人，告诉我们，我们听到这个福音四种的反应，你是哪一种呢？你是犹豫不决的人吗？你有什么心理的障碍拦阻你来相信耶稣呢？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因为一个心理障碍把整个福音都弃绝了，因为耶稣他是真的，整个教会的存在见证耶稣的那个真实性。第二方面，你是因为害怕而不要承认耶稣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宁愿有耶稣，得到耶稣的认可，在人面前承认他，因为他没有亏负过我们，他爱我们，他把生命为我们舍了，让我们愿意回应他的爱。第三方面，或者你心里面就是直截了当的抗拒耶稣，不可能的，没有神，没有神迹的事情。可是我们已经说了，客观的来看待，不只是基督教做出的在社会里面做出的贡献，更在我们人的心里面显明我们的需要，心里面的那种苦毒挣扎恼恨，你怎么样能够胜过呢？没办法胜过。没有，我今天下午才跟一个人分享福音啊，我说基本上因为他不相信神的存在，他好像可能有神吧，可是哪一个是真神，谁管得了。我说这个很简单的，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想到信仰，我们都想我们人用什么办法，通过什么方法来为自己赎罪啊？常常有这个观念的，不止基督教，我们说行善积德啊，我们说杀鸡啊，献祭啊，都是要帮自己赎罪。为什么心里面一直有这个罪的这个观念？积德行善要做好人啊，超度啊，还是怎么的啊？原因很简单，我们心里面有这个观念，知道说我们没有平安了，我们要争取用自己的方法来得到平安。可是只有在这个福音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平安，靠着我们自己是不能的，没办法，有这个需要却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靠着耶稣。因为只有耶稣啊，每个宗教都告诉你通过这个办法斋戒朝圣什么的跟神和好，在耶稣基督里面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哇，这个是疯子一个，他告诉你，他居然敢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靠着我可以到神那里去，或者他是真的是救主，他的死为人开了一条道路，让人实在是单单凭着信心相信他，领受神白白的恩典。因为就好像这里他所告诉那个瞎子的，他就是神的儿子，也只有通过他我们回到神面前，抓住他，你就成为第四类蒙恩的人，知道他爱你，为你死，你为他而活，活着就是基督。能够说有一件事是我知道的，从前我眼瞎了，现在我看见，铁一般的事实，任何再聪明的人都不能够摇动你的信仰。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在约翰福音这段神迹的记录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瞎子怎么样的蒙你的恩典。主啊，他曾经眼瞎，可是当他认识耶稣的时候，他不止得看见，他不止心里面明白真理，他还得到了耶稣，使到他得到了一切。主啊，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心里面实在是这样，我们眼瞎了，我们按照我们的私欲行，我们没有平安，我们生命虚空，我们没有方向，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可是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何等大的恩典，因为你成为我们的一切。主啊，你成为我们的义，使我们在你面前算为无罪，让我们相信你的时候就是这样。主啊，你成为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靠着耶稣，我们知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来有知道一个更美的地方去。主啊，求你就自己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在慕道的朋友，主啊，你让每一个人实在能够好像这个瞎子一样，因为认识耶稣，和他一样有对生命有何等大的把握和盼望。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